第二十二集，
李秀红怨归怨，但是没办法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冲着人民币的面子，他也得给孙卫东岔开自己那两条腿。不过有一点李秀红看出来了，孙卫东喜欢自己是真的，不然有谁肯把吃进嘴里的肉吐给人家。有一次在库房里，他扒着墙壁使性子，非要孙卫东说出来，村里那么些女人不去搞，非要这么缠着他一个。孙卫东停了停说，你的奶子大。李秀红问，还有呢？孙卫东说，你的屁股大。李秀红问，还有呢？孙卫东烦了，说，还有就是你这股骚劲儿了。李秀红不高兴了，一扭屁股直起身来说，
没一句正经的，就知道耍流氓。
孙卫东一把将他按回去，扶住他的两个屁股，垂下脑袋，忽然吟出一首诗来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李秀红愣住了，诗他不懂，可里面爱情这两个字他知道，活了25年，这还是头一回碰到一个男人贴在他屁股后头吟诗，而且这诗里面竟然带着爱情。李秀红双手按在墙上，一点一点地扬起了脸，船子上挂下来的一只蜘蛛，他的眼里却是雾蒙蒙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了。冬天说走就走，没头没脑的几场雨一下，太阳一探出脑袋，身上的棉衣就穿不住，热烘烘的，好像怀里抱着个火炉子。周定香最早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，儿子换下来那些衣裤里边不光有倒粒和麸皮，还沾着好几根女人的长头发。周定香把每根头发都举到了太阳底下，认真地观察，仔细地研究。每根头发都是弯弯曲曲，捋开来一尺多长，缩回去已有7-8寸。周定香断定就是李秀红。孙家浜村里面，除了她，没有第二个女人烫头发的。可等到把衣服洗完了，他又有点吃不准了。儿子一天到晚在外面赌，也有可能是别的村上的骚娘们。周定香一肚子的疙瘩，夹着脚桶回到了家里，都不记得把衣服晾起来，往屋檐下一搁，一屁股坐在台阶上。孙卫东这个时候还在睡觉呢，但他不敢去问儿子，问了也白问。周定香活到52岁才明白一个道理，儿子的口袋里有钱，那就等于是老子，权力从来都是跟在经济屁股后头转弯的。现在的孙卫东俨然成了一家之主。早在大年三十的饭桌上，他把一沓钱推到了周定香的跟前，叫了声妈，让他从今年开始，到了春天，就不要给人去摘桑叶，也不要四处打猪草了，哪怕是地里的活都用不着干。孙卫东把他的一年四季都规划好了，就种一点口粮田，再养上两头猪，余下来的地顾得掉的顾，顾不掉的就送人种去。周定香急了，乡下人不种地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 孙卫东一指桌子上的钱，问他种一年的地赚得到这点钱吗？周定香说不上来，看着桌上的钱心虚得很。孙卫东却意气风发，伸手在屋子里边一扬，把今后的两三年也顺便一起规划了，说不出两年他要把这屋拆了，兴上一幢两楼两底的水泥房。这可让周定香更不踏实了，睁着眼睛在屋子里边转了好几圈，还是一句话都说不上来。孙卫东这时拉住了周定香的手，拿起桌上的钱放进去，又叫了声妈说，你就等着享儿子的福吧。周定香垂下了眼睛，看着手里厚厚的一沓钱，一口咬住了自己的下嘴唇。沉默就意味着落幕。周定香知道儿子是再也管不了了。周定香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托人给儿子说个媳妇。当妈的管不了，就把希望寄托给儿媳妇。但是周定香不敢太张扬，儿子钱虽然来得快，可名声已经很臭了。找媳妇最忌讳的就是在男女问题上出过岔。整个二月份，周定香为这事儿犯愁，看着孙卫东一脸都是忧心忡忡。这一天，周定香做姑娘的时候认得干娘死了，70多岁的老太婆贪嘴，让一块冷年糕活活的给噎死了。周定香一大早赶着去送葬吃豆腐，匆匆忙忙才出了家门。李秀红抱着女儿就来了。其实两个人早在昨晚就在库房说定了，机会难得。孙卫东早在床边把粪桶准备着了，他一把接过小孩放了进去，拉着李秀红就上床，话都顾不上多说一句。可是两个人没料到周定香会忽然折回来，他走到半路上想起来了，把昨晚上包好的上香钱忘在了枕头底下，没钱怎么可以去送葬啊。周定香推开家门，就听见小孩子在哭，声音从儿子的房里传出来。周定香的心里砰的跳了一下，赶紧趴着门缝往里看，就见儿子光着屁股在抱小孩呢，一边拍一边哄。李秀红坐在被窝里笑得咯咯的，就像只抱窝的小母鸡儿。周定香没想自己的火气会那么大，想都没细想，伸出巴掌就拼命地拍房门，那架势就像是里面光着屁股的不是他儿子，而是他的男人。直到李秀红一把拉开了门，抱着女儿冲出来，周定香才醒过神来，看清了儿子脸色，知道自己闯祸了。孙卫东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睁着眼闭着嘴，他的胸脯在被子里一起一伏。周定香一下子很无措，站在房门口用力搓着两只手说，狗剩啊，你再躺会儿，你躺啊，妈这就走，妈送葬去了。周定香想来想去，还是要去趟李秀红家里。为了儿子，当妈的什么都敢做，也做得出来。周定香一进李秀红家里，先把里里外外几间屋子都看了一遍后，走过去一把关上了大门。李秀红很害怕，抱着女儿一动不动地盯着她。周定香慢慢地走过来，忽然两腿一软，扑通跪倒在了李秀红的跟前。周定香仰头看着他说，
秀红 我这张老脸不要了。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家狗剩子。
李秀红慌了神儿了，本来惨白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伸手要拉周定香。周定香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又说：
秀红，我们家狗剩儿还没成家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放过我家狗剩子吧。
李秀红这才辨出话里的味道，一口气冲上了脑门，但他忍住了，用力抽出了手不说话，转身去了房间里。周定香赶紧站起来跟过去，扒着门框继续说：
秀红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不怪你，真的，我这也是为大家好嘛，你就放一马，我家狗剩子还没媳妇呢。
周定香眼泪都快掉出来了，眼巴巴地看着李秀红，嘴巴却没停下。他说：这都是实在话，等狗剩子娶上了媳妇，你们想干嘛他都不会管。周定香唠唠叨叨，一个人一直说到阿新敲门进来才闭上了嘴。阿新手里捧着茶杯，看了看老婆，又扭头看了看周定香，两个女人的脸色都不对劲儿。可是阿新一声不吭，放下茶杯一头就扎进了厨房里。周定香却要自作聪明，扯起了嗓子对李秀红说：
秀红啊，这事儿你可要放心上啊，我可全指望你了。
临走还要回过头来说：
秀红啊，你可一定要给我家狗剩子说个对象啊。
事实上，李秀红抱着女儿从孙卫东家里出来的时候，阿新就在巷口跟人聊天呢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李秀红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红也不是一般的红，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热被窝里边给捂出来的。大伙儿一下都住了嘴了，扭头看着阿新。阿新的脸上没有一点反应，好像老婆不是自己的。他仰头喝下了一大口茶，把在吹的牛继续吹完了，又喝了口茶，看了看茶杯，说要回家去添点水。整整一天，阿星过头的话半句没有。还是中午一顿酒，到了晚上又喝一顿。孙卫东也是一样，吃过晚饭就来了，一会儿坐下去坐庄，一会儿站起来打闲，场子一直拖到了后半夜才散。大伙离开之后，李秀红发现自己累得不行，浑身上下酸得像散架了，他洗都没洗就上了床。阿新关上门，把屋子收拾干净，摆开桌子，又喝掉了一瓶黄酒后，去房里一把拖起被子里的李秀红，狠狠地揍了他一顿。阿新一言不发，紧紧地咬着牙齿，李秀红同样咬紧牙关，但痛是忍不住的。李秀红忍了几下就还手了，一边哭一边跟阿新对打。女人动手个个都像在拼命，夫妻俩把熟睡的女儿都惊醒了，小孩子扯开嗓子也跟着凑热闹，整个孙家帮村里都听到阿新打老婆。可是第二天，夫妻俩的脸上虽然都挂了彩，却照样敞开大门摆桌子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，照样跟人说说笑笑的，完全是一副摆开八仙桌笑迎四方客的精神头。然而李秀红再也没让孙卫东碰过，阿新看得紧，就算去隔壁聊上两句天儿，他都要问声去哪儿。孙卫东火了不得了， 但这种火又发不出来，只能憋在肚子里干瞪眼。孙卫东每次盯着李秀红看，那两只眼睛里一闪一闪的，好像都能射出精液来，可就是没办法，人家的老婆由不得他做主。为了能单独碰上李秀红一回，孙卫东一空下来便在村子里转悠，要不就是坐在六指大爷的代销店里一支一支的抽烟。这天李秀红拎着一个酱油瓶来了，大大方方的把瓶放在柜台上，说了一斤白酱油后，对着孙卫东一笑，又说：“
卫东也在呀。”
孙卫东狠狠地看着他不说话。李秀红有点紧张了，慌乱地跟六指大爷扯起了白砂糖怎么又涨价了。孙卫东扭头就走，他沿着代销店转了一圈，见李秀红还没出来，就又转了一圈。孙卫东一直转到了李秀红拎着酱油瓶往家走了，才跟在后面，一边抽着烟一边咳嗽。李秀红转过了井台，两边看了看，回过头来说：“
你别跟着我呀，他在。”
孙卫东不说话。李秀红又说：“
他会找来的。”
孙卫东说：“让他来好了。”李秀红说：“
你什么意思呀？”
孙卫东说：“就是这意思。”李秀红低下了脑袋想了想后说：“
卫东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了。”
孙卫东说：“
这话你说过一百遍了。”
李秀红说：“
这次是真的了。”
孙卫东说：“
你哪次是假的呀？”“
我真的要走了。”
李秀红说着就转身。孙卫东一把拉住他说：“
那你叫我怎么办？”“
下次吧。”
李秀红一把挣开了说：“
下次再说。”“
就这一次。”
孙卫东说着伸出手就要去接他的酱油瓶，李秀红紧抓着不放。孙卫东又说：“
没事的，就一会儿。”
孙卫东没想到李秀红会松手，酱油瓶啪的掉到了地上，把两个人都吓了一跳。孙卫东赶紧低头去看，酱红色的酱油里面夹杂着玻璃渣，一股脑袋溅到了他的裤管上。孙卫东更没想到的是，李秀红会忽然转身就跑，招呼都没打一声。孙卫东捏着两条裤腿对着他的背影喂了一嗓子，李秀红头也不回，他的裤子上也沾满了酱油，就像是小产了。孙卫东拧起眉毛又喊了一嗓子：“
你跑什么跑啊？”
孙卫东恋爱了，大家不奇怪。而让人想不到的是，那个介绍人竟然是李秀红，但明眼人还是看出来了，李秀红这招厉害，把村里那些嘴堵住了不说，在阿新那头也有交代了。不是都说我跟孙卫东有一腿吗？有没有看行动。有哪个女人舍得给自己的姘头做介绍的？李秀红想得到就做得出，抱着女儿去了趟娘家，一回来就带着照片去了孙卫东的家里。周定香正在院子里收被子呢，李秀红一进来就是一声卫东妈，叫得那么理直气壮，那么的正大光明。都忘了那天是谁光着屁股在屋里穿衣服的。周定香没理他，举着扫帚在被子上一下一下的拍打。李秀红心里掠过了一声冷笑，但脸上看不出来，脸上还是堆满了笑，既兴奋又神秘。李秀红又叫了声卫东妈，
说事情有眉目了。
周定香顿了顿，不知道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儿。李秀红掏出了照片，却没往周定香手里递，好像自己都没看够一样，举在手里，沿着目光一直向前伸，又收回来。周定香瞥了眼，见照片上是个大姑娘，心里明白了。她又瞥了眼，见照片上的大姑娘长得眉清目秀，可她不稀罕。